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20号，公元2018年7月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前往列城大昭寺朝拜；哲蚌寺洛瑟林僧院为第82任住持举行升座典礼；西藏国旗热气球扎西将再度亮相欧洲热气球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前往位于列城的觉康大昭寺朝拜。拉达克不同社区的民众聚集在寺院周围恭迎尊者。尊者每次访问拉达克，首项活动必定是参观位于列城的释迦牟尼殿。昨天刚到拉达克的尊者于今天7月4号上午前去朝拜觉康。该寺位于距离皎兰萨尔和平公园7公里处的列城，沿途有民众恭迎。尊者在殿内向聚集的各方给予了简短的开示。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南西藏格鲁传承三大寺之一哲蚌寺洛瑟林僧院近日为该院第82任堪布即住持举行了升座典礼。新堪布告诉本台驻地记者，他将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指示，将精力放在提升僧侣佛学水平之上。日前，达赖喇嘛尊者任命哲蚌寺资深格西洛桑桑丹担任该寺洛瑟林僧院的第82任堪布。6月30号当天，哲蚌寺举行了升座典礼。新任堪布洛桑桑丹接受本台驻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他今年51岁，1967年出生于尼泊尔藏人难民社区，接受基础教育后出家，在印南哲蚌寺洛瑟林僧院学习20多年，31岁时考取了佛学博士格西拉然巴学位，并在下密院进修后获取俄然巴学位，至今担任教师以及寺院各种管理职务，包括国际格鲁协会副秘书。堪布洛桑桑丹表示，获得任命后，尊者对他做出特别教导，要求注重提升僧侣的佛学水平，并且提到要普及21世纪佛教徒的观念，同时促使那烂陀传承能够在印度获得复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被取名为扎西的西藏国旗图案大型热气球将于本月中旬再度参加在加泰隆尼亚举行的欧洲热气球节，与世界各地的游客见面。英国援藏人士兼热气球爱好者海文克洛里与保罗多布森数年前制作一只绘有西藏国旗图案的巨型热气球，并取名扎西，参加了多场国际活动，以此推介西藏议题。据西藏国旗热气球活动官网透露，克洛里与多布森将带着扎西参加本月12号至15号在加泰隆尼亚伊瓜拉达镇举行的第22届欧洲热气球节， 这场盛事被视为南欧最大的热气球活动，每年七月的首个星期在加泰隆尼亚举行。西藏国旗热气球扎西曾在许多国际热气球节亮相，多次受到来自中共施压阻挠，多个热气球节主办方均拒绝屈服于中共压力，让扎西与全球的热气球爱好者见面。扎西曾参加去年的欧洲热气球节，当时西藏人民议会欧洲代表图丹汪清持西藏国旗乘热气球升空，他指西藏国旗热气球引来在场各国民众的关注，他们纷纷打听这些图案的象征和意义。趁此机会，藏人代表也讲解了当前西藏局势以及境内藏人遭不人道对待的情况。据活动官网介绍，今年四月至本月初，扎西已经先后多次在意大利蒙多夫伊等地顺利升空。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作家曹长青的旧文《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西藏议题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不仅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对此问题持截然不同的观点，海内外的中国人对此看法也相当不同。这种种不同主要源于人们对西藏历史与现实的了解程度和使用的价值尺度，因此讨论西藏问题不仅有助于了解西藏的真正历史和现实，更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的自由意志和国土统一、人民选择权利和国家形式，以及民族自决权等重要的价值概念和冲突。对这些价值采取什么样的取舍，直接影响中国人走向自由和民主的进程。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都声称，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历史并不是这样，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自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就从农奴制解放了。西藏这些年获得巨大进步和繁荣，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藏人这些年在被奴役，被剥夺了基本人权。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哪一种更接近真实呢？让我们从历史书籍上看看西藏与中国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关系。西元前127年汉朝初建时，西藏的第一个国王聂赤赞普就登基，随后是几百年的藏内各部落争霸内战。在中国唐代期间，西藏变得强大。西元七世纪，西藏吐蕃王松赞干布兼并了各部落为统一的国家，并扩展疆土。唐朝曾将文成公主献给松赞干布为妃，谋求两国和好。西藏军队还曾一度攻占了中国当时的首都长安。在中国宋朝末年，西藏也和宋朝一样，被强大的蒙古成吉思汗的铁骑兼并。蒙古人在中原建立了元朝，但在西藏，元世祖忽必烈尊藏人大喇嘛巴思巴为整个蒙帝国的最高上师喇嘛，相当于国师，并让他主掌西藏政教权力。蒙古人没有直接统治西藏。 蒙古帝国衰败后，西藏与元朝后的中国明朝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中国清朝时，与西藏的关系基本友好。清朝军队曾四次应达赖喇嘛的谕请，进藏驱退外部侵略和平息内部叛乱，随后即撤出。清朝末期，西藏曾遭到邻国尼泊尔和英国的侵略。1909年，清朝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清军攻进拉萨，占领了西藏。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驻藏清军分裂成保皇和共和两派。藏人趁机起义，击败清军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1950年初，西藏人民解放军进攻西藏，藏人在大军压境下派出代表团到北京求和，被迫与北京政权签订了17条协议，主要内容是北京允诺保持西藏一切不变，藏人允许解放军和平进藏。但进藏不久，中共实行社会主义，藏人日益不满。1959年藏民起义，中共称之为叛乱，用军队镇压。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近十万藏民逃到印度，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现在，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声称，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主要根据有五个。一，是中国唐朝时藏王娶了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后来在西藏有很大的权势。二是中国元朝时，西藏也被并入蒙古帝国，属元管辖。三是清朝时，多次清军入藏做保护人。四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是满清皇帝册封的。五是当年蒋介石的中央国民政府曾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去拉萨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从历史资料和常识角度，这五个根据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第一，唐朝的文成公主嫁给藏王松赞干布，是唐朝以婚姻方式谋求两国和好。今人以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宪妃来作为西藏自古与中国有关，是中国领土，这是非常荒唐的理由。第二，蒙古成吉思汗的骑兵侵入中原，建立了元朝，因他是在中国汉人居住地区建立的政权，中国人将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但以西藏也被成吉思汗的铁骑侵占，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来证明西藏是元朝，即中国的一部分，是说不通的。如果这种道理能够成立，现在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也要起来声称，因为他们的祖先曾征服了西藏和中原，还有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他们对这些领土就有主权，那么现在的中国就应归属于蒙古共和国。按照这种逻辑，现在的越南、朝鲜都应是中国的领土，因当年都被中国人征服过，这种逻辑显然不通。以上收听到的是作家曹长青撰写的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